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到罗马书。罗马书我们有讲了很多讲了，大家感觉怎么样？有受益吗？罗马书？也有怕，哎呀，有就好，就怕有的人低低头。我们不单单讲了，而且我们罗马书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团体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查完了。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一节一直查到最后，整个的怎么样呢？一卷书都完全查完了。我相信，凡是来查考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在你生命中都有很大的造就，不单单是对神话语的认识，不单单是对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更对于我的新的生活有新生命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有多多的怎么样益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罗马书14章13到23节。罗马书14章13到23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同声诵读。罗马书14章13到23节，圣经教导我们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真实心生气，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诗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则，能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知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这群悖逆的儿女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从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更新了我们，你改变我们，你用你的爱吸引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了求怜悯，为了我们恩惠，我们为了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向你呼求，我们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登上我们心的宝座。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的分享的时间，也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聆听的时间。愿主你的话语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就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也特别为着你不配的仆人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用你的灵，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他，主，你膏抹他的口舌，在口里所讲的、所充满的，都从你而来。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主，我求你做男主的工作。不从你而来的话语，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的耳朵被堵住，一句也不要进去。凡从你而来的，你让我们就存在心里，刻在心板之上。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主与我们一下的时间同在。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罗马书14章的里面，使徒保罗讲到了两个的群体，一个群体叫做信心怎么样刚强的， 一个群体叫怎么样？叫信心软弱的。什么是叫信心软弱的？有些人信主耶稣基督了，他觉得可能我信了，但是还得熟悉的律法，可能还得熟悉的教条，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记载的那些有犹太信仰背景的基督徒，那些来自犹太教背景的或者受犹太文化影响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子民，就一定要遵守神的怎么样律法，所以要守住律法才是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保罗也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那些的人他们不单单是要守圣经上的律法圣经上的教导，他们更重要的是守了许多人的传统，许许多多犹太的那些的拉比的对圣经的解释圣经注释的一些的传统，他们守得死死的。关于不可以吃血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不可以吃血对不对兄弟姐妹们？是圣经有这样的教导，但是那些人他们对圣经有了一个延伸的解释，不可以吃血，但是今天我们买肉的时候肉里面都带有血的，没有哪一个人买的肉里面是一点血都没有的，不可以吃血就是一点血都不可以沾，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吃肉。不但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这个时代同样有这样的人。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在南京的教会有的老姐妹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提到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不要看电视啊，不要看报纸，电视有许多魔鬼的工作，电视那些你看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看电视这都不属灵的，所以他们说电视家里的电视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它怎么样，把它扔出去，把它砸掉。有电视的那你们要小心的哈，那这特别今天对我看电脑要上网的要奉主的名把它扔掉。哎呀，我一听了把我吓一跳，怎么样？他们更有的怎么样，到一些人家里面去探访的时候看到家里面，哎呦，你这个被子，我们中国传统的结婚的时候呢，那个娘家陪嫁的嫁妆里面一定有被子，对不对啊？要送被子，那个被子里面因为是结婚都会有什么，有龙凤，龙凤呈祥嘛，对不对？有龙凤啊，那些的牧者到家里面，哦，你家里面这个有龙凤那个被子，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龙是魔鬼啊，所以要奉主的名剪刀剪掉，咔咔咔，要烧掉。我要到一些农村，一些家里面去别人的房子上。房子上那个有雕龙画凤的一些瓦上砖上有那个龙的，要奉主的名把那块瓦怎么样敲下来。很多人信耶稣以后怎么样，信的心里很不平安，就怕不小心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是我跟一个弟兄开玩笑，他就这么跟我说，我说跟一个弟兄开玩笑，我说哎，弟兄啊，你有没有用建行的卡呀？如果你工作单位是用建行的卡做工资啊，工资卡给你发工资怎么办呢？我们从大陆来知道中国建设银行的那个卡上面有龙的，对不对？龙卡，哎呦，那工资卡不要了，扔掉，对不对呀？扔姐妹们，有事，他们说的有道理，有的人他真的就是这样。但是这种姐妹们，我以前我觉得好像我应该信耶稣以后不应该有这些的顾忌吧，都是对的。当我有一次我到江苏扬州一个农村的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使徒保罗教导的那个体贴软弱的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宝贝。弟兄姐妹，以前我不太看得起这些一定要把人家这些捅下来的，我觉得我也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奉主的名把人家拿掉，信心刚强嘛。可是有一次到一个姐妹家去，什么原因呢？她家是做一个玩具，做玩具厂的，那在他的家里面挂了一幅画，那个画怎么样呢？画里面中国的山水画里面都一定会有怎么样一个小庙，一个小庙大家都不在意，也没有人会在意他。他刚刚去教会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受洗，有一天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疯一样的，就怎么样就对他的丈夫破口大骂。你知道骂的一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吗？她婆婆的声音， 她死去的婆婆的声音对她的丈夫破口大骂，说你怎么样，你这个不孝子，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的吗，你在外面怎么乱七八，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很多人传道人都束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在家为她祷告也不敢去看你的吗，吓得不得了。一次我去当地教会的一个同工就说，哎，林伟，我们有一个被鬼附的，我们去为她祷告。我说怎么被鬼附呀，这个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怎么处理呀，我也不知道。我说真的是被鬼附吗？他说真的，我们为他祷告。他说祷告了一天鬼都没出来。我说这鬼有这么厉害吗？我说我们不是信神，那个信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有这么大，那个鬼会能够有什么办法呢？我就不太像以前的话，真的我是信心比较大，我对一些神迹奇事他们说可赶鬼这些不太能够接受。特别是在校园团体信主，没有经历过嘛，你知道没有经历过，我希望我们在这边信主没有经历过，我也不太接受。那时跟他去看到那个姐妹，真的哇，小小的个子，大概一米六不到，大概一米五左右的个子，在那个床上蹦啊跳，在那床上你知道吗，两三个人按他怎么样都按不住，他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一想到祷告我就要闭上眼睛，我就想到一祷告闭上眼睛，那个传道说，哎，因为千万不要闭眼睛，他这个鬼很厉害的，他会打人的，会咬人的。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新主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祷告闭眼睛嘛，从来没想过祷告可以睁开眼睛的，你知道吗？我那次祷告就看到他睁开眼睛，不但要睁开眼睛你知道吗，真的要跟他打仗一样，要指着他的眼睛，奉主耶稣的名，吃着你出去。他那边他说你说什么，我说奉主耶稣的名，吃着你出去，把那个眼睛直盯盯的盯着我，你的话看到我都要发毛，你的话有点恐怖啊，那个好像头蓬头散发的眼睛啊，直盯盯的，让你浑身都发麻。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主啊，要你帮助我啊，那些传道人都奉主的名出去，奉主的名出去，大家为他祷告，按着两个人拉住他的手把他按下来跪下祷告，我们其他几个人就按手在他头上看着他的眼睛为他祷告，试着跟魔鬼离开。两个小时过去了，第三个小时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怎么样，你放开我我就走了，你放开我就走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放开你就走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几个传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看看到底怎么，要不要放，他说那就放他好了。一放开他怎么样呢，嘟嘟嘟走到门口，不是跳一下晕倒了，晕倒不省人事，把他抬到家，半个小时醒过来。半小时醒过来之后问他发生什么事，他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属灵的征战是这么真实的存在着，原来那个魔鬼撒旦的工作真的无时无刻就在我们的中间的。但是有一点弟兄姐妹，我刚才提到了，那一位是刚刚觉知的，他还没有真正的受洗，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在他生命中来做主的，你知道吗？他设立为怎么样，把房间打扫干净了，没有让主住在里面，有一个邪灵怎么样进来的。那次我真正的经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有圣灵以外，真的是有怎么样呢，邪灵的工作。从那次以后开始，我就不敢去轻看，特别我们在中国的很多老的传道的，很多那些在农村的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他们生命的时候就不再很骄傲的说，哎呀你们圣经都不懂，要有信心啊，刚强啊，耶稣在你的里面，你什么怕的呢，不敢这么大声的说话了，不敢这么大声的说话了，因为看到了不一样了。现在弟兄姐妹们，使徒保罗就看到有这样两群的人，一群的人认为怎么样呢，我吃没关系的，我已经被主洁净了，今天主耶稣已经万物都洁净了，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吃，既偶像不既偶像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既偶像不既偶像的都可以吃，对不对啊？那些人的信心非常的好，但是你不要因着你的信心使人怎么样跌倒了，不要因着你的信心使人跌倒了。再讲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在我们里面的是最大的， 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哎，明伟传道，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到庙里面去啊？到庙里面去？”他说：“在中国很多旅游景点，名山大川，哎呀，都是建立在那些很好的风景区上，一去旅游，免不了就要经过，可不可以去？”哎呀，很为难，你知道吗？做传道你真的很为难。我怎么回答他呢？说可以去，邮票人说怎么样？哦，传道人说可以去庙里面，说不可以去。有的人说，哎，怎么不可以去？我们信心刚强。哎呀，我就祷告主啊，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就问一个姐妹，我说，哎，你以前有去过吗？我先问她，你有去过吗？她说我以前去的，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样，我是去拜拜的。但是信耶稣以后，我们教会的人说不可以去，但是呢，我的老公不信主，每次他们单位组织旅游的话，我跟着去，都是到什么风景区去，都要去这些地方的。我问他，我说那你去以后，你自己做什么呢？他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就跟着去，就当看看风景好了。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可以去，那你可以去，没问题，弟兄姐妹们，那你可以去。当然。当然，如果有人信心软弱的，觉得不可以去的话，有人信心软弱觉得不可以去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可以去，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有些人怎么样呢？他曾经经历过那个拜拜的伤害，一提到到庙里面，他想到的就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就是那些偶像在那边，什么黑面獠牙的偶像在那边，他就想到要下拜，看到他的亲朋好友下拜，他就要下拜。说对这一类的人的话，你告诉他，那你就不要去。这两类不是信心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信心的问题，是爱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到教会要合一，主啊，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为我们祷告说，你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弟兄姐妹。教会的合一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祷告教会要合一。可是你知道吗？理想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影响我们合一的不是别的，影响我们合一的就是不能够彼此怎么样，不能够彼此接纳。影响我们合一的就是我一点点的一件我就固执己见，对不起，你跟我不一样。我们昨天早上葡萄树小组在小组团契的时候，我们在学那个人如何改变的课程当中提到一个你的身份的问题，你的身份，弟兄姐妹们，如何认识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请你起来一下，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简单的介绍一下。谢谢你。
大家好。然后要介绍什么？
你想到什么就介绍什么。
学生，
好，请坐。哎呀，感谢主，哎呦，心里面终于得到安慰了。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这么多久以来，所有的新人介绍的时候，很少有人第一次介绍讲了我的名字以后告诉我是基督徒的。你在意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啊，我叫某某某，我来自什么地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或我是学生。没有人介绍他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大家有发现吗？大部分新人介绍的时候，我们没有介绍。为什么没有介绍？因为你觉得那个怎么样？那个不是重要的。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从哪来才是重要的？也许可以找到我的同乡。我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个是重要的，那是我社会上的地位。我是学什么专业的？那是重要的，那是我代表我的身份。可是却忘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怎么样了？苏卫介绍的一样，我叫苏卫，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是基督徒，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身份。如果以后我们都这么介绍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分门别类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份重要，可是潜意识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却忽略了。 我们去不看这些，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你要爱，你要以爱心去看待这些软弱的弟兄，你要以爱去对待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你和我一样，都是蒙神所拣选的，和你和我一样，都有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叫做基督徒。我们在爱中去建立软弱的肢体，如何去建立呢？使得保罗紧接着在10到12节里面的对话，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怎么样呢？论断，我们不可彼此在论断，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我不可以。他讲到论断，讲到那些、信心刚强的人，他们就轻看那些信心软弱，轻看犹太人，轻看那些怎么样不吃的人，那些怎么样呢？不要觉得那些所谓的不吃的人，他们就多么伟大，也同样的也论断那些怎么样吃的人。哦，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什么都吃，你们什么地方都去，哪里像基督徒？一点基督徒的样子都没有。一点基督徒的样子都没有，弟兄姐妹们，就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了，我们就叫做基督徒了。那个定义怎么样？不给弟兄放下绊脚人之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论断了，我们不要再论断了，不要彼此再论断了，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要心里面立定说，不再做弟兄姐妹的绊脚石。许多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你是造就弟兄姐妹，还是成为弟兄姐妹绊脚的石头了？成为弟兄姐妹绊脚的石头了。有一次在欧洲有一天教会去聚会，那天教会的背景呢，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跟我们这边的团契差不多。在大陆都信主的弟兄姐妹，从大陆或者从台湾来的华人背景的传统的不是欧美背景的教会的话呢，有一个大家的共同认知，就是怎么样，就说不要吃血，觉得我们是不要吃血的。那在教会当中就有一次，这个我们某一个神学院就派一个老师到这个教会当中去讲课，讲课以后弟兄姐妹就问这个问题，问了那个老师就说，为什么不能吃血呢？血是怎么样神所洁净的，万物都可以吃的，什么都可以吃的，所以血也是可以吃的。好，那个老师本来就没有问题的啊，有人这么一问，那么一讲，教会一年的时间为这个事情怎么样争吵不断，一年的时间为这个事情争吵不断，最后怎么样呢？我为着教会合一的缘故，教会做出一个决定，以后不要请这个老师来讲课了，不要请这个教会的老师来，不要请这个老师来讲课了，弟兄姐妹们，是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信心刚强的人，弟兄姐妹，你信心刚强的人，你身边好的人，圣经说的是要去扶救怎么样呢？软弱的，是要去扶救软弱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的信心刚不刚强了？刚强，他就是那位信心的主。可是他面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呢？他坐在了一个高高的宝座上，你们这些罪人悔改吧，不悔改怎么样呢？我的愤怒就临到，是这样吗？没有的。大家还记得有一件事情，主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他的朋友叫拉撒路死了，大家还记得吗？还没有死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不行，我得等两天再去。等两天都过去的时候，人家刚刚还要你不要去了，那个人都死了，还去做什么呢？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怎么说呢？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怎么样呢？叫醒他。请问弟兄姐妹，耶稣讲的对不对？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耶稣讲的对不对？对，绝对是对的，绝对没有错。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不会死的，我们是睡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你看看安息礼拜都说怎么样，安息主怀，不是说怎么样死在主里面了，没有一个人安息礼拜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上面写的怎么样了？死了死了，没有人这么说，对不对？都说怎么样，安息主怀，或怎么样睡在主里。主耶稣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主耶稣说怎么样，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么样睡了，我去叫醒他。可是门徒们怎么看呢？ 门徒们说，哦，若是睡了就好了，我们也去跟他怎么样同死吧。门徒们觉得怎么样呢？那就是死了嘛，何必说的那么高言大志呢？什么睡了，明明就是死了嘛。耶稣有没有跟他们争论啊？耶稣没有，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跟他们争论的。耶稣怎么样呢？马上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叫他们，是的，他死了，跟他们在一起，站在他们的角度。现在弟兄姐妹们，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人眼睛很好，视力很好，不用戴眼镜。像我是需要戴眼镜的人，如果我不戴眼镜，我把眼镜拿掉哈，我坐在我前面的连这个我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我看不清楚是谁。我不能因为我没有戴眼镜，我的视力差，我说哎呦，前面这个哎这个女孩子是谁？哎呦，这不是什么？人家告诉我不是，那不是，那明明是你。我没有，我说那是。弟兄姐妹们，我不能因为我看不见，不能因为我的这个生命小，我就开始怎么样去论断别人，就说哈，理论都错了，只有我看的是对的，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弟兄姐妹们，不要彼此去抱怨，不要彼此去怎么样，不要彼此去论断，否则会叫人怎么样？叫人难过，叫人伤心。更重要的是叫谁伤心呢？叫我们的主伤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看不起，彼此论断，叫弟兄忧愁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在伤心啊，我们的主在流泪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食物就叫弟兄怎么样忧愁，叫弟兄败坏。所以不要彼此论断。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他说怎么样呢？不像绊脚石。是什么叫绊脚石啊？什么叫绊脚石啊？绊脚石就在地上的障碍物啊，在地上放一块大石头啊，你知道吗？在地上怎么样？要让人跌倒的石头，让人跌倒。哦，也许你是故意的，也许是无心的，但是你就成了一个怎么样绊倒人的石头。也许不大，大家看到吗？能够把人绊倒的都不是大石头，大石头能绊倒人啊？大石头搬过，大石头挡住你，你就不过去了，你就从旁边绕了。绊倒的都是小石头，弟兄姐妹们，往往是弟兄姐妹绊倒的，是弟兄姐妹软弱的，都不是大事，都不是那些真理上的事情，都不是既要真理的事情，都是一些怎么样生活上的小事，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什么呀？吃的问题呀、啊，弟兄姐妹。吃重不重要？很重要。大家看到主耶稣也常常在讲吃的问题，也常常跟门徒们一起吃。在这个地方保罗也在讲吃的问题，吃很重要，但是跟随吃也很重要。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样更重要、哦、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文化，饮食文化叫博大精深，对不对？哦，舌尖上的中国，哇，丰富的不得了，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食物，对不对？美食哈，真是让你怎么样呢？流言三尺，对不对？垂涎三尺。但是告诉大家，如果有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你就不要怎么样，不要吃。我以前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吃一样的美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是南京非常有名的，叫怎么样？金泥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是南京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那时候啊，很喜欢吃。哎呀，每个礼拜不去吃一次，就觉得心里面怎么样？心里面难受。你有去吃过吗？没有。你知道，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带领我的那个姐妹，哎呀，她就告诉我，哎，她是一个韩国人，她说，明伟，我告诉你啊，这个血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吃的。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吃？那个血这么好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好吃的不得了。我说你没有吃过，你要不要尝一口？你没有吃过吗？他说不可以的，圣经说不可以吃的。然后给我查了很多的经文，哦，原来血里面是带着生命的，哦，我才接受，哦，原来是不可以吃的。不，当然后来我在长大以后，在读的圣经以后，我才看到原来怎么样，重点不在吃不吃的问题啊，重点在你的里面有没有爱，重点是爱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讲这些，重点不在吃不吃，在怎么样爱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在爱中彼此的建立。如果你因为食物叫你的弟兄软弱，叫你的弟兄跌倒，叫你的弟兄忧愁，他说怎么样？你就是没有活出爱，你就是怎么样？没有活出爱出来。弟兄姐妹们，有人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怎么样呢？最大的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相反要怎么样？爱人如己。这时候律法和先知怎么样总纲？弟兄姐妹们，爱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对不对，都很对，道理都很对，真理绝对没有问题，可是若缺少了爱，弟兄姐妹们，若缺少了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若缺少了爱，你讲的再对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意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去建立人，我们要去造就人，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在爱里面。所以保罗说，凡我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除了保罗说的，除了保罗并没有做任何的分别，他赞同怎么样？赞同那些刚强的人的看法，凡物都是没有怎么样不洁净的。他赞同，他也认为说，所有都是神所洁净的，这绝对没有错，这是真理。但是，如果因为我吃这样东西，让我的弟兄跌倒了；如果我吃这样东西，让我的姐妹软弱了，那我宁可怎么样呢？宁可不吃。以前的话呢，其实我也是一个吃货，什么都要吃，也很爱吃，不但吃也很喜欢炫耀。吃的时候怎么样？会哇、哦，特别弟兄姐妹请客吃饭的时候，要拍个图片往朋友圈一发。哎呀，有一次怎么样呢？到西班牙去参加欧华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我们马德里的同工就请我们吃饭，就点了很大的龙虾，哇，都是海鲜那边吃。我发了朋友圈，完了，朋友圈一发，回到教会，我们办教会，同工们就劈头盖脸的说：“啊，明伟，传道人也可以吃龙虾吗？”传道人啊，你传道人要受苦，你这样吃，而且还在朋友圈里面大大的发，你让弟兄姐妹看见心里是怎么想的？哎呀，一下，哎呀，不是你吃的龙虾没有人说，你知道说传道人吧？你吃个龙虾，吃个螃蟹，一发你不发朋友圈没事哈，一发那个不同的声音就出来了哈。那次我心里面就开始着燃了，哎呀，弟兄主啊，求你赦免我，无知啊，你知道吗？觉得好像，哎呀，很了不起，觉得跟别人一样，世人都这样炫耀你吃什么哈，多好多开心呀、啊！你在意神就怎么样？记得同工吗？啪，打一棍子，兄弟，神给你的，你甘心你这就说了，就不要怎么样？哎，不要去炫耀，不要去显摆呀、啊。默默的吃就好了，现在我就学乖了，悄悄在家吃就好了，也不要什么发朋友圈，就你们吃饭，我吃就好了，不发什么朋友圈啊，对不对？一发你不发没事，一发就有事了，一发怎么样就容易出事。要体贴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对吧？我没有照顾到同工们的感受，因为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些人他们可能家里面就是比较贫穷的，特别有些打工的，让他们看到，那我们很多可能做生意的或者在这边工作的就比较好的工作的人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可能吃海鲜啊吃什么没有太大问题，可是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每个月可能在这里可能一个月1000欧都不到，他出去房租一个月剩个两三百欧，他贫困的不得了，他偶尔就是最多买点肉吃，买点菜吃，哪有时间精力去吃海鲜这些的，大部分人也不会去吃海鲜，对不对？也不会天天吃海鲜，但是怎么样呢？哎呀，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就学习到一个功课，体会，要去怎么样呢？要去体会，若食物叫弟兄忧愁，就没有怎么样，活出爱。若我的这个的发到朋友圈的东西，让我的弟兄忧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呢？没有活出爱。我不单在吃的方面啊，你知道吗？我是很有所谓的很有正义感的，像愤青一样的。我对中国是怎么的愤世嫉俗的人呢、啊？以前的话，朋友圈常常这些中国的什么食品不好，什么有毒的，我常常在朋友圈发。后来又被同工又劈头盖脸的骂，哦，你怎么不爱国？哦，中国你不能说什么中国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了，这样我就学乖了。我私下谈谈好了，朋友圈就不要发了。私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聊的时候，大家讲讲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是软弱的，有些人是软弱的，
有些人他的生命的度到这样的，我没有照顾到，你知道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已经信主了，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让我的弟兄忧愁了，我就没有活出爱。不但如此，使徒保罗还说怎么样呢？因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不要因为食物我宁可不吃呢？他说因为基督已经为他怎么样死了，基督已经替这位弟兄去死了，你就不可以再让他怎么样呢跌倒了，你就不可以再因为食物将他败坏了。如果因为你吃或者不吃让弟兄软弱，让弟兄跌倒，那我宁可怎么样呢？宁可不吃。如果吃肉让弟兄跌倒，那我就不要吃就好了。如果你吃菜让弟兄跌倒，你就不要吃菜。有的人怎么样呢？我在上海认识一个牧师，他是因为什么东西让人家跌倒了？因为喝茶。他后来自己不喝茶了。他很喜欢喝茶，也收藏了很多的茶具，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他很喜欢喝茶，就送他很多的茶啊，都是那种很好的茶，什么铁观音啊，什么大红袍这些的。每次的话呢，在他的办公室都喝茶。后来有个弟兄姐妹就私下就在议论，说牧师怎么样了？牧师怎么这么奢侈？喝的茶都是几千块钱一斤的，这弟兄姐妹送他几千块钱的东西，他就拿下来了。这样子的。然后那个牧师听到有人这么在议论以后，他就做出一个决定，从此以后怎么样，不再喝茶了。我不要把这个茶因为茶的原因让我的弟兄怎么样跌倒。人家给他茶，他说对不起，我现在不喝茶了，我现在喝咖啡。咖啡都很便宜，你看咖啡很便宜的，咖啡没有那种超高价的，对不对？一个速溶咖啡，买个咖啡不是很贵的，茶那个东西就很贵了，贵的有10000多块钱一斤的，你知道吗？那个贵得不得了的。所以因为弟兄的缘故，因为姐妹的缘故，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放下。很感谢主，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不可因食物叫他败坏。其实食物，哥林多前书8:8-9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罪容进神的那软弱人的怎么样呢绊脚石。保罗在讲什么呢？一些东西吃不吃是无所谓的，为什么呢？它不是药，不是医治你身体，你不吃你会死，对不对？你不吃你这个病治不了。你说，哎呀，我就有这个病治不了，什么病呢？残病，我残得不得了，我不吃我难受啊。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想，弟兄姐妹们，注意了，如果因为你让弟兄跌倒，这就是你的罪了。不可以叫食物叫他怎么样败坏。我们要小心，基督已经替他死了。说爱心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爱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活出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聆听，我们宁可忍耐，宁可等候，也不要去破坏一个怎么样爱的原则，也不要破坏一个怎么样爱的原则。破坏这个原则以后，让你自己会很恐怖的。破坏这个原则，你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家庭的里面，就会破坏这个原则，就破坏这个原则。常常怎么样呢？会把我的孩子拿来成为我的出气筒。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也许本来没有太大的事，可是他突然多一个东西响，我本来心里就很烦躁。一想我心里面更难受，我对他说话的声音就开始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从哆到哪了呢？到哆，马上就升高8度了，马上就爆出来了。我的孩子都吓得，爸爸怎么了？爸爸我没做错什么？爸爸我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做错什么，我就说你没做错什么，但是就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姐妹？那个老我就爆发出来了。当把那个爱拿掉的时候，那个老我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正是怎么样的，哇，那个流露出那种淋漓尽致的那种恶的行为，那个面孔真的让人怎么样非常的害怕的。所以我们如果凭信心说，哇，这个是洁净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吃。可是有人说，最好不要吃， 那你就要注意了。特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点一些一起点餐的时候，有人说：“哎，这个最好不要吃啊，这个不吃。”你不要问为什么啊，好，那我们就不点这个就好了，弟兄姐妹们，不要问为什么。有的人，有一些人我认识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吃猪肉，他们不吃猪肉。有的你吃饭的时候，他们特别哎，我不吃猪肉哈。我们点的时候，有些人点的还不知道，还故意怎么样，点的都是一些猪肉，没有点其他的。然后还要问你为什么不吃了？那猪肉很好吃的呀，哎，这都信耶稣了，这还不吃什么？那有什么？哎，问他什么原因？没什么，我就自己不吃。就姐妹，不要问为什么，只要凭着爱心怎么样去接纳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只要凭着爱心去认同就是了。有姐妹，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自由了，作为一个信心刚强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我们也愿意在爱中去建立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不会在一些事情上，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上，在一些非次要的真理上去斤斤计较，他为了软弱的肢体，他会谦卑自己，会放下自己的权益。除此以外，一个愿意在爱中去建立软弱弟兄的软弱肢体的基督徒，他还会去追求和睦，去建立属天的德行。弟兄姐妹们，建立属天的德行。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弟兄姐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是什么呢？讲到神的国，我们就不得不解释，我说神的国到底在哪里？神的国是不是像德国一样这么大呀？或者哇，像英国一样是不是在海岛中间呀？神的国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或者在地底下？弟兄姐妹们，神的国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也不在地底下，神的国就在你的生命里。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神管制的一个的范围中，姐妹，神管制的范围。今天神掌权、神管制的范围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教会中，姐妹们，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对不对？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你我的生命是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国里，我们的生命是神的国、神的掌权的地方，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不要听人家说：“哦呦，天国降临了，在哪？在耶路撒冷，天国降临了，在哪呢？在四川。”大家听过吗？哎，有人说呀、说怎么样呢？天国在四川，四川呢就是神创造的伊甸园，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伊甸园里面神创造有四条河，对不对？大家读圣经创世纪是不是有四条河呀？所以四川川不就是河的意思吗？四川就是四条河，所以怎么样，伊甸园就在中国，在四川，你们是这样吗？千万不要乱解释哈、神没有这个意思哈、神的意思也绝非如此。不要凭我们自己的瞎理解怎么样去解释，我们要知道神的国是在你我的生命中，是他掌权的地方。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乎什么呢？在乎什么呢？圣经说，在乎公义、和平，比圣灵多的怎么样？喜乐。神的国既不在乎吃喝，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因为吃喝去批评别人，不要因为吃喝怎么样去论断别人。有的弟兄有些习惯，就是要怎么样喝点小酒。你不要因为什么、基督徒怎么可以喝酒呢、喝酒的话，你想到喝酒就一定是什么荒宴大醉，所以就怎么样论断了、某某长老、某某牧师，哇，还讲道，哎呦，还在那边喝酒。姐妹，不要彼此论断。今天作为传道人，我们选择不喝酒，选择喝酒，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当你选择不喝酒的时候，是因为你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是因为你自己立志不喝酒。喝酒不喝酒不是原则，爱怎么样才是原则。要是不喝酒，可是怎么样吸毒啊。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说那个告诉我不要吃血的那位宣教士，他就很喜欢喝啤酒的，每次喝酒都是两瓶的，两瓶两瓶喝，他就很喜欢喝点酒。他告诉我不要吃血，但他喝酒。 后来才理解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的，不是很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要有爱，但是不要醉酒啊，兄弟姐妹。你们不要说话，明伟传道说可以喝酒，说今天聚会结束回家后，我们喝酒庆祝啊，哈利路亚庆祝，哇，喝得酩酊大醉，明天起不来上班了，起不来上课了。弟兄姐妹们，喝酒但是不要醉酒啊。宁可如果有人因为你喝酒跌倒，我宁可怎么样？宁可不喝。庆祝不一定要喝酒吗？但是有的人就讲解哈，说话传道你不知道，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的，那些酒席酒席去吃酒席，没有酒怎么叫席呢？无酒不成席呀、啊、所以吃酒席吃饭一定要喝酒。如果你这么理解，你的文化是这样，那也没问题，但是不要醉酒就好了。换句话说，吃的不要说不吃的，不吃的怎么样，不要说吃的，彼此持守神给你的起初的那个心就好了。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宁可不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是不在乎吃喝的，神的国追求的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追求公义的事情，追求和平的事情，换句话说，是追求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公义、和平、圣灵的喜乐是谁带来的呀？不是我自己追求来的，是圣灵怎么样带来的。换句话说，我要追求我的神，当我追求认识神，追求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就没有问题了。不单单是要追求和平，追求公义，追求圣灵中的喜乐，他还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弟兄姐妹们，基督徒要看重和睦。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就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要追求和睦。和睦，你今天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能不能给人带来和睦？还是你说一句话，两个人明明没什么事，你说一句话怎么样，使人家事情变大了？所以探访很重要，安慰人很重要。有的人不太懂得安慰，不太懂得探访，一探访本来小事情变得怎么样大事情，特别是怎么样一些的夫妻的关系，你知道夫妻关系常常没有大事，都是小事。可是怎么样，不太懂得去安慰，不太懂得探访的人，一去探访，哎呀，姐妹们一去探访，一听听见那个妻子在唠叨，哦，我的姐姐怎么样怎么样，一通说，那个姐妹，哦，真的，哦，这太坏了，我这么坏的人，你怎么嫁给他？你是不是眼睛没看好啊？我说我怎么样？一说，哎呦，这姐妹来劲儿，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怎么样呢？某某人都说了，你就是这样的人，糟糕了，这种姐妹们，小事怎么样呢？变成大事了。所以你去探访的时候，记住，带个耳朵去就好了，不要带嘴巴啊。探访尽量不要带嘴巴，去听就好了，去听听他发牢骚就好了，听他把他的话讲出来就好了，听他把他的软弱讲出来就好了，听他把心里面的难处讲出来就好了。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太懂得去说一些不太适当的建议的话，会起到反作用的，会起到反作用的。特别是当他对他的另外一半在贴一些标签的时候，你不要说，哎，他就是这样的人，好了，他抓住你这句话就会给他另外一半，哦，某某人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看见的，原来别人都看你是那样的人。哎呦，那个弟兄下次还来教会吗？不看来了，弟兄姐妹们，你探访的目的是为着把软弱的扶持起来，让他来教会，这不你探访使软弱的怎么样更软弱了，使那颗怎么样呢，软弱的死掉了，不来教会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探访，这个不是追求和睦，这个不是追求建立德行，这是怎么样，这是在败坏神的工程，是在败坏神的工程。说弟兄姐妹们，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对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哎呦，这个不，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难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容易吗？不容易啊，你知道，特别在工作当中的话，你只为人家做事，做老师怎么还不讨好，哇，那个人你为他做他的领导，这都是我做的，我的成就，刚刚往上走了， 你怎么样呢？哇，累得老黄牛一样，苦啊累啊，还被人家踩在脚下，还不讨好，人家还认为你办事效率差，没做好你的事。这时候呢，你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但是不要着急。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境况，他知道你的委屈，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主都知道。当你在这样伤心、这样难处的时候，主都知道。我们的主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我们只要去追求和睦、建立德行的事就好了，不要有其他的。而一个愿意在爱中建立软弱自己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在你吃什么、喝什么，不会为了一些非机要的生理耿耿于怀，不会瞧不起那些软弱的肢体。为了使软弱的自己得到造就，他愿意放下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他清楚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一心追求使人和睦，一心追求建立德行的事情。除此以外，一个愿意在爱中建立软弱基督徒的人，他清楚我们每个蒙恩得罪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工程，我们是神的教会，他不会因为非既要真理的事就固执己见，固执己见去毁坏神的工程。弟兄姐妹们，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们的罪了。无论是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怎么样？还好。哎呦，保罗讲的是很坚决的，保罗是怎么样？一概不做怎么样才好，一概不做。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在哪呢？她是在一个按摩院工作的，在按摩院工作的，就很多弟兄就有点瞧不起她，就觉得一提到去了一个按摩院，很多人就觉得那是个不好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正规的按摩院，就是给人家推拿按摩的。但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有负面的看法，他自己怎么样就辞掉一份工作了。因为我这份工作让我的弟兄跌倒了，让我的姐妹跌倒了，说他宁可辞掉一份工作，后来到一个小区里面去做保洁员，去做保洁员，那个收入怎么样？从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0块的，在上海到一个月是可以拿到4000块，落差大不大呢？很大。但是怎么样呢？为着别人的缘故，他愿意怎么样？愿意舍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不要毁坏神的工程。因为食物叫弟兄跌倒，这就是他的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讲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什么呢？神的工程不是这个 building， 神的工程就是你，神的工程就是我，神的工程就是在你我生命中来掌权。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神的工。弟兄姐妹们，现在工作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工作的对象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个建筑，而是在座的活生生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一起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建造神的工程，使我们的生命彼此得到怎么样？得到造就，彼此得到造就。不要破坏神的工程，弟兄姐妹们，不要破坏。大家有看到这个图片，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这是历史事件，最近5年在发生的，在哪呢？在我们来自的那片土地，在中国大陆在发生的事情。在全国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0个教堂，10000间的教堂被拆掉了，超过10000间的。单单浙江就拆了6000间教堂，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单单浙江。荷兰拆了10000多间，姐妹们，教堂实际上被拆掉了。但是人要记住，这些都不是神的工程，神的工程呢是你我的生命。如果你看中的是外面这些东西的话，有一天都会毁掉，我们这个地方的有一天也会拆掉的。弟兄姐妹，神讲的工程不是外面建筑的宏伟高大，神讲的工程是你我这个微小的生命，神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来建造我们。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弟兄跌倒，你就是败坏毁坏神的怎么样工程的。他跟你跟我一样，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出来了，因为你 一句话让他软弱了，因为你怎么样，哦，你就这样喝杯啤酒让他软弱了，因为你是怎么样呢，哦，去旅游一趟没事还打个卡，朋友圈发一下，再怎么样在普陀山，哦，打个卡，哦，到什么南普陀寺，到什么 到什么高雄佛光山打个卡，让你的弟兄姐妹软弱了，宁可不做，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那些地方不可以去啊，要知道哈，我们不是那种极端的，你可以去，但你去做什么？如果你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你去传福音，你说我奉神的差遣到那个庙里面，给那庙里面的那些和尚那些尼姑传福音，哦，那你去吧，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哦，主啊你派他去吧。如果你说我去旅游一下观光一下，哦，那个你可以选择去和不去，对不对？我说除非神差派你去你不得不去，对不对？如果你可以选择不去的，那你可以做一些选择。如果去和不去，因为去和不去，去不见得造就人，不见得有益处，不去怎么样也不见得有什么损失，所以怎么样去和不去自己看着办，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为了别人的缘故怎么样，我不去才好，我一概不做才好。所以信心坚固的人有责任去关心软弱的弟兄，为了免得叫弟兄跌倒，必须要牺牲自己在基督里的一些自由。越是属灵的人就越能够顾到别人的感受，我们越是在生命里面长进的人，我们越要放下自己，越要懂得谦卑下来，越要在事事在处处替别人去怎么样去着想，要替别人怎么样去着想。我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我是不太懂得替别人着想的人。以前怎么样呢，觉得在教会当中去探访蛮多方便的，一个人常常就觉得啊，某某弟兄啊，你要不要开车跟我一起去啊，有的到机场，哎，某某弟兄你方不方便来接我一下，老想占点小便宜。但我觉得反正的话，哎呀，让弟兄接一下还好，还挂一个很属灵的称号，让弟兄有一个机会服侍，哎，接待神的仆人，那就是接待基督嘛，哎，所以也是蛮好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就这些自私自利的观念哈，神就把我打下了，神就开我的眼，让我看到，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小气的人，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么一个贪便宜的人，这怎么可以做传道人呢？但是感谢主，神他抬一举，这才让我看到，原来神用我不是我好，弟兄姐妹们，神用我，神用你，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的怜悯，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完完全全是因为怎么样，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给聚集在一起。所以，一个愿意在爱中去建立软弱肢体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在吃什么、喝什么那些非必要的事情上去死缠烂打。他要谦卑下来，他懂得去忍让，他懂得去照顾软弱的肢体，他愿意去舍己。弟兄姐妹们，不仅如此，他不会固执己见去破坏神的工程，他要使教会受损，这些事情在他的手中，在他的眼中一概不做。他要做的是谨慎自守，他要做的是谨慎持守，以免自我责备。他时常在神的面前切个警醒的心，他时常留意他身边软弱的弟兄姐妹，时常谨慎自己。当你没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则，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人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怎么样罪。你们若里面有信心，当在神面前守着。有信心是告诉你怎么样，你的信心大。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讲的有信心，不是信靠耶稣，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哈，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再讲怎么样，是和不是什么的信心哈，再讲你做一些事做和不做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要忘记，也不要忽略，更不要记错，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得救。使徒保罗在这地方不是在论证得救的问题，得救在哪里呢？在一到十二章已经论证过了，对不对？得到新生命，这里是在讲如何行的问题。当你没有信心，凡物都可以吃， 当在神面前守着，说对食物的信念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向神负责。你不要强求别人跟你有同样的信念，不要说怎么样，你吃的就说怎么样，就不要说不吃的。今天也许在吃喝上不太会有问题，但是在一些的日常的行为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呢。今天在一些买房买车上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就经历过。怎么样，在我们教会以前在波兰的时候，有一位执事就找到我说，哎，明伟传道，我说怎么着，他说你要说说我们的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啊。我当时纳闷怎么了，他说你看某某弟兄，他刚买了一辆怎么样，买了一辆那个宝马，那个弟兄第二个月就去买一辆路虎，那个弟兄又买一辆别的，他们在攀比啊。你看他去年买房，他今年就买房了，这个就是在比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要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说怎么样，你要教导他们，要私下要提醒他们啊。我说你有没有提醒他们啊？他说我不是传道人啊。他说我怕输了，人家说你传道你好说一点，什么都推给传道人，那传道人得罪了是推给传道人，对不对？跟姐妹们，你不要看别人的，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姐妹们。后来我再去问人家，就需要嘛，人家在波兰没有房嘛，有人买了他要买这种正常的事情嘛，不然在我们团契里面，我们来的早的，我们的他们来的早，他们先买房了，后来都不要买房，一买房你就在攀比，别人都买车你就不能买车，一买车你就在攀比。这种姐妹不是的，说不要有这样一个的定论。这种姐妹，你看见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你看见的不代表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的里面有信心，你就守着就行了。如果你真的关心那位弟兄，关心那位姐妹，你就当面给他说，你不要让别人去说。你说你害怕，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说，爱你没有怎么样，惧怕。爱你没有惧怕，弟兄姐妹们。当你说你爱你的弟兄，你看他做这些事情，你不愿意提起，你说我怕，那你还爱他吗？那证明你不爱他，弟兄姐妹们，你根本不爱，你的爱是怎么样？是虚假的。你爱他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说的。就像我常常在家里面常常被师母说的，哎，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一天不被他说的。哦，是他还在吗？没关系啊，常常被说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他说是因为他爱我，他关心我，他在提醒我。怕的是怎么样呢？他不说，看见有什么事情怎么样，他不说不问，怎么样不问，那是你的事。姐妹们，不，他常常提醒我，常常出去的时候，嘿，喂，有时候我会嫌烦，三遍就钥匙有没有带，钥匙有没有带，起来一次我提醒一次，然后走就提醒一次，甚至我要出门，钥匙有没有带，烦不烦？我已经带了。姐妹，因为爱，他时常怎么样，在提醒我，所以你没有信心，你不要怕，但是你要记住，爱比任何的都重要。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小心翼翼，免得绊倒人，小心翼翼的，免得因为我们一些所谓吃不吃的问题，我们就绊倒人了。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住不绊倒人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怎么样，有福了。他讲到有信心的人，那里面有疑心的人，就问他，你里面都有疑心，又吃就是你的怎么样，你的罪了。每个基督徒绝对不会去违背圣经，去做超过圣经原则的事情。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罪。你吃了，你叫别人跟你一起吃，可是那个人怎么样呢？心里面在疑惑呀，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啊？一疑惑一吃怎么样，就有罪了。所以当你有疑惑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要吃，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就不要做。换句话说，圣灵带领你去做的，你照着你的良心，照着你的良知做就对了，心里有平安你就去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你的里面不平安，那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去做，你的里面不平安你千万不要去做。当然神在很多事情上他会提醒我们， 他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会指引你的路，会让你心里没有平安的。当你不平安的时候，你继续祷告，继续等候。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自己的自由，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刚强，我们去看那些做不住的弟兄姐妹，一些事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啊，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做得好，为什么你这个 PPT 做得好，为什么你这个网络做得好，为什么你不会做呢？其他你为什么你不学呢？为什么一定要学，一定要学了？有的人说我做这个事情我用不着 PPT 啊，为什么一定要学了？有人说你要学做了一个网络啊。哇，有的人也建议我说，哎，为什么师母她不会弹琴呢？我的师母为什么他们说什么，很多师母在教会都要弹琴的呀。我就很纠结，师母就一定要会弹琴的才可以做师母吗？弟兄姐妹，我说对不起，我们家妻子，我们师母就不会弹琴啊，就不会弹琴，我得接纳他呀。我说我不能说啊，对不起，你不会弹琴，换一个，你不能做师母了。哎呀，那就什么，那就得罪神了，弟兄姐妹们，神给的就是一个不会弹琴的，那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打恩，对不对？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别人的要求，还有人说啊，为什么不学呢？为什么一定要学呢？不谈您在教会带主日学不好吗？做其他的事工，默默的去探访的工作不好吗？默默的师母在旁边默默的服侍，默默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不好吗？很好，必定要在那台上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所以里面不要有疑心，若有疑心去做，就是得罪神，就是怎么样，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了。现在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合一是神的心意，而要做到同心合一，除了要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以外，作为信心刚强的基督徒，我们还要在爱中去建立信心软弱的肢体。信心刚强的弟兄姐妹们，绝对不会在一些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事情上去论断，去怎么样呢？去在那边去纠结，不会抓住那些小的事情上就去斤斤计较，就去死缠烂打。信心刚强的基督徒不会瞧不起信心软弱的肢体，不会觉得软弱的肢体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不会觉得他这些人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利益去辅救别人。他谨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不是建立自己的权威，不是决定自己多么的属灵，多么的伟大，他乃是一心追求在基督的里面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和睦，一同建立属天的德行。信心刚强的弟兄姐妹，信心刚强的基督徒，他清楚我们每个人，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工程，我们是神的教会。他不会因为非纪要的真理，他固执己见而去毁坏神的工程，使教会受到亏损。一个愿意在爱中建立软弱肢体的基督徒，他会自我约束，他会谨慎自守，以免自我责备。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位在爱中去建立软弱的弟兄姐妹，在爱中彼此建立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主，谢谢你提醒我们要在爱中去建立，在爱中彼此去扶持，在爱中，因为主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属于你，主我们一切属于你，我们的言行属于你，主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有审判我们的权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建立我们，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追求那个属灵的德行，我们追求彼此和睦的事情。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一些知觉莫小的事情就彼此去争执，彼此去论断，因为一些事情就是教会受到亏损，使你的工程受到毁坏。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工程，也求你赐给我们警醒的心，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警醒自守，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持守你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感谢赞美，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